我们这场营会呢，主题是重拾起初的爱心。起初的爱心，可能刚才我们唱主题歌的时候，第三首《奇妙的爱》是我们营会的主题歌，每一场聚会我们都会唱。这里面有一些的歌词，可能你在唱的时候会有那么一点心里边有共鸣的，就是主奇妙的爱，他会将我们召回，虽然几度我曾使他伤怀，但是他的爱把我们召回来。可能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经历。这首诗歌的作者叫做陈恩福，是一位牧师，他曾经呢在国内西北地区做传道人，可是后来一段落呢，因为战争的缘故，因为其他的一些环境，使得他到了一所小学去做老师了，离开了他侍奉的工厂。慢慢慢慢，他就觉得里边的那个爱心在退在减，直到有一天他突然觉得神召唤他回来，于是呢就写了刚才我们唱的这首诗歌。这次营会中间我们会一再的唱，我希望大家能够真的不仅仅是被诗歌的歌词感动，而是能够在唱这首诗的时候真切的向主归回。我们今天的主题经文是以弗所书的二章第一节到第五节，经文是这样：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，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行走的说，我知道你的行为，劳碌忍耐，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，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，看出他们是假的来，你也能忍耐，曾为我的名劳苦，并不乏倦。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，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，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，并要悔改，行起初所行的事。你若不悔改，我就临到你那里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。启示录是使徒约翰晚年的时候被流放在拔摩海岛，在那里见到了异象，见到了荣耀的主耶稣，见到了末世很多很多神启示给他的话语和异象，他把它收集起来，写了我们今天圣经里面的最后一卷书《启示录》。而在《启示录》的第二章、第三章这两章里面呢，出现了圣灵对七个教会的书信，我们通常把它叫做七封书信。这七封书信都是写给在小亚细亚地区的教会的，也就是今天在土耳其比较靠西部的地区。这七个教会各有各不同的情景。那今天呢，我选的是第一个，排列在第一个的教会，就是以弗所的教会。以弗所这个教会最早保罗在那里服侍过，在那里传福音，在那里建立教会。往后呢，使徒约翰也到了以弗所，约翰年老的时候就一直在以弗所那一带地方。而这一次约翰写的七封书信的第一封就是给以弗所教会的，当然不是他自己写，他讲得特别清楚，这是圣灵指示他写的。你看一开始就说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，上帝吩咐约翰写出这样的信来。那看看后面的话，他提到这些话是谁出来的呢？他说那手里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说，这是谁？这是耶稣 这是主耶稣在启示录里边的那一个形象，他是荣耀的王，他也是审判的主。他对以弗所教会说了这样的话，他说：我知道你的行为，劳碌忍耐，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，并且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，看出他们是假的来。你看，一开始就是一些夸奖的话，而且从这些话很简短的话语，你看得出以弗所教会他的光景怎么样？还不错，对不对？要我们今天讲应该是很好啊。你看，我知道你的行为，这些行为呢是劳碌，没有偷懒哦，没有摆平呀，他们劳碌而且能忍耐，并且能够不容忍恶人，把那些恶从教会里边除去，而且还能够分辨出假使徒，那些自称是使徒但不是使徒的，他们能够分辨出来，看出他们是假的。后面再一次的讲，你也能忍耐。其实在圣经原文里边，第二个忍耐跟第一个忍耐不太一样。英文的那个翻译呢，如果第一个忍耐，它通常来讲翻成 be patient， 第二个呢是 perseverance， 那个程度上不太一样的，是坚忍。我知道你很不错，知道你能够忍耐，而且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，好不好？很棒啊。但是到这儿你看到话锋一转，他说：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。我们中文翻译啊，翻这句话的时候那个力度不太够的，好像前面都很好都很好，就这么一件事情哈，我责备你一下。其实你注意英文 NIV 翻译，我特意把它放在这里，这个红字 Yet I hold this against you， 你注意那个语气吧，跟中文相比不一样了。那意思就是说，虽然前面你做得很好很好很好，很多的事情都在进行，很多的事工，很多的服事，甚至是更多的在教会以外的事情，你都能够忍耐劳苦不乏倦，但是它的原因就是这件事情我是抓着不放的。I hold this against you， 这件事情我不能放过，这件事情我不能忽视。那是什么呢？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。为什么这个很不错的教会，由保罗开拓，由使徒约翰牧养的这个教会看起来那么好，然而在耶稣的眼中不满意？ I hold this against you， 我抓住这一点是不能放的，就是你已经离弃了起初的爱心。这个起初的爱心啊，我把希腊文原文放在这儿哈，并不是难为大家，因为这里有一些关键的词后面会一再一再的强调。起初的爱心，希腊文第一个词是 agapein， agapein tin parousin， parousin 哈，它里边一个关键词，第一个就是 agapein 这个词呢，它的原型应该是 agape。 agape 这个词呢，新约圣经里边是经常出现的。在希腊文里面讲到爱，跟我们中文讲到爱不同的是什么呢？我们中文爱就那么一个字，对不对？所有的爱都是那一个字。但是希腊文呢，爱基本上有四个词，也有人说可以有六个词都沾上边，可以跟爱有关系。但是呢，主要的是三个词。第一个词呢叫做 eros， eros 这个词，英文好一点就知道，有一个词叫 erotic， 那个词色情啊，情欲这种东西，从那个词出来的。所以那个呢，基本上就是讲男女情欲的哦。在这个词在圣经里面是不大会用到它。那第二个词呢，叫做 philia。philia 这个词是友情，彼此之间的那种关系的一种爱。而第三个词就是这里出现的 agape。 那 agape 这个词到底有什么样的特点呢？刚才我们也看到，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，它用的就是 agape zo， 你那一个爱。 agape 这个爱很特别，首先呢，它是无条件的爱。无条件就是说，不是说你特别可爱我在爱你，不论你的对象是不是可爱，是不是值得，都会去爱，而且会主动的去爱。这个是用 agape。 我们刚才进来唱的那一首《爱的真谛》，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里边的，那里就讲爱是很久忍耐又有恩慈，所有那里讲爱都是用的 agape。它的第二个特点呢，这是一种自我牺牲的爱， selfless sacrificial 奉献的爱，是主动把自己给献上的一种爱。而第三层 agape 它强调的是 volitional， volitional 就是有意志有行动，不仅仅是一种情感。今天很多人讲爱的时候就会，哎呀，好像那个爱就是我自己一种感情它的表达而已。而 agape 是有意志的，有行动的。那最后一点呢， agape 的爱是永不止息的，不会停下来的，一直到永远的。所以提到这个爱，你就会想到这个爱是对谁的描写啊？对上帝本身的描述。圣经里面说神就是爱，对不对？那这段经文在这里是在约翰一书四章八节的后半节到第十节，神就是爱。你注意这个词又出现了 Theos agape estin， 中间那个 agape 又出现了，神就是爱。而这段圣经解释了为什么神就是爱，他说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，使我们借着他得生，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。差独生子来为我们，而且后面说不是我们爱神，乃是神爱我们，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，这就是爱了。圣经提到爱的时候，直接提出的就是上帝的救赎。神让他的儿子为我们而来，神让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挽回祭。所以你看这个词Theos 就是神， agape estin， 神就是爱。那当然它的顺序跟中文那个顺序不太一样的啊。中文的顺序，那神就是那个是应该放在中间，但是呢希腊文有的时候它会次序颠倒的，那个 agape 是爱中间那个词，强调的是神差他的独生子来到这个世界，寻找世上的人，这个是神的爱的具体表现。而且他让他的儿子耶稣为我们死，成为挽回祭。记得我前面讲的 agape 它里面有一个是 sacrificial 奉献牺牲的爱，在这里可以看到非常具体，而且这是有行动的爱。 说神爱我们不仅仅是说啊，只是一种心态而已，只是一种感觉而已。圣经说神爱我们是让他的爱子为我们而来，并且为我们牺牲。而且这段经文强调他是先爱我们，也盼望我们一生能够有回应。这就导出来一个神学问题了，很多人在讨论，甚至有一些人呢以为说上帝是没有情感的，他认为情感是一种不完全的东西，既然是上帝那就不会有情感，好像对所有的事情都是漠然。然后他说如果是爱，那么爱就付出嘛，上帝爱我们，上帝就付出，还要什么爱的回报呢？其实这些的神学观不对，不对在哪里？因为不合圣经的启示。对于神是怎样的一位，爱又是怎么一回事儿？我们不是根据我们自己的想象，而是根据圣经的启示。我说神先爱我们，加了一句，也盼望我们一生能够回应，也就是说让我们也能够来爱他。你说何以见得？我们这些做父母的爱孩子吗？你希望孩子对我们的爱有回应吗？哪怕他的表达非常非常的粗浅，或者是幼稚，或者是简单，你都会很开心。当孩子看着你笑的时候，当孩子第一次喊你爸爸妈妈的时候，当孩子第一次会表达出我爱你的时候，你的心里是什么滋味？其实圣经里面看到神也不例外。我们来看一些经文，马可福音十二章就记载说，有一个文士来，听见他们在辩论，耶稣回答得好，就来问他了，问耶稣。他问了一个非常绝对的问题，看起来也是很难回答的问题。他说：“诫命中哪一条是最要紧的呢？”诫命有好多啊，特别在耶稣那个时代，这些法利赛人已经把出于神的诫命一再一再的衍生、引申、引申、演绎、演绎，就弄出好多好多的诫命规条，据说有613条之多。那这个人就来问了，你说诫命中哪是第一要紧的呢？什么是最要紧的？那耶稣就回答了，他说第一要紧的就是说，以色列啊，你要听主我们神是独一的主，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。其次就是说要爱人如己，再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的了。这是耶稣的回答。耶稣他的第一个要紧的事情是什么？爱主你的神。当然我们知道耶稣自己就是神了，那你说神怎么要人去爱他？你在这里就看到了耶稣就是这么教导的，对不对？爱总是一种双向的互动，神爱我们，他也盼望我们爱他。而这种爱呢，不仅仅是一种我心里的感受。很多人说，哎呀，我真的好爱耶稣啊，我真的好爱他呀，你都不知道，我每次爱他的时候我就想唱，我就想哭。不错了，这个情感也是蛮好的。但是你说耶稣的话在这里讲爱神，他用的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。耶稣强调了四个方面，尽心就是英文用的是 with all your heart， 全心去爱他。然后 with all your soul， 就你整个的灵 当然有时候这个词翻成魂哈，但是在这个地方应该说是你整个灵魂都在爱他。当然这个还是蛮抽象的啊，心啊灵啊，在后面 with all your mind， 这是耶稣在旧约的那个引用里面加上去的部分。All your mind， 用你的理智，用你的意志来爱神。在后面 with all your strength， 全力，你要有行动的，你所有的行动表现出你在爱神。耶稣说这是诫命中的第一，也是最大的，最重要的。你看这是不是对我们所谓爱的那个观念有时候有点颠覆的，是吗？不仅仅说哎呀，我觉得我真的好爱呀、啊、这里有意志，你爱你就不做他不喜悦的，你爱你就尽力的讨他的欢喜，这都是圣经里边教导我们的。我们在这一次家庭会里边，我会一方面一方面来看，但是关键就是爱是从神来的，神就是爱，他也愿意我们爱他，而他愿意的这个爱，起初的爱用的希腊文是 agape， 那一种无条件的，那种无私的奉献的，而且是一直存到底的爱。那可能大家有一个问题啊，你说讲来讲去讲希腊文，希腊文是新约圣经，但是耶稣引的不是旧约圣经吗？是不是？主耶稣引的这句话呢，是出自旧约的生命记的。在旧约时期，神就要他的百姓要爱神。你看这句话，生命记六章四到六节，这也是很多基督徒都记得住的一句话。他说：“以色列啊，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，然后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。”当然，英文的翻译有几个都是一样的 ：with all your heart, with all your soul, with all your strength。刚才说耶稣好像在这个上面加了一个 with all your mind， 你的理性你的意志也要来爱他。那这个爱呢，当然在旧约就不是希腊文了，旧约用什么文字写的？希伯来文写的。那希伯来文这里爱耶和华你的神出现了一个词啊，这个词呢叫做 vahabat。其实我到了希腊那一带，然后到了以色列哈，我马上我有一点发现是什么呢？就我们当时在学校神学院里面学的那个希腊文啊、希伯来文啊，好像的读音啊，跟现代希腊文、希伯来文的读音不太一样的，现在已经变掉了。就像刚才我读这个词 ，vahabat， 它一个 but 的音。现在在希伯来文现代文跟希腊文的现代文里面都没有 but 这个音了，那它怎么发音呢？发成 v。 所以这个词呢，现代人读就读成了 ahava。 ahava 听起来没有印象吗？我们这里有些去过以色列的，以色列有一个死海的化妆品工厂就叫 ahava，其实就是这里的爱。旧约时期这个 Ahava 就用作新约时期的那个 Agape， 所以我们从刚才看的经文里边就可以知道，无论是旧约无论是新约，讲到爱神，这是需要一个全方位的献上的，包括我们内心对他的敬畏和渴慕，这是 with all your heart， 内心的有敬畏有渴慕，也可以说爱慕，时时刻刻 对他信靠顺服，这是我们的 soul with all your soul 降服在他的面前，正确的对他认识和了解 with all your mind， 这是在 knowledge 方面的，对他的知识，还有竭力的对他的那种服侍和奉献是 with all your strength。 所以你注意，耶稣他要的爱绝对不是一种片面性的。你说 I love Jesus all my heart， 当然很好啊，我全心爱耶稣，但是你会发现你只是做了一个而已，四个方面你只是在意了第一个，后面还有几个，有信靠顺服的方面，有认识了解的方面。保罗曾经祷告说，我为你们祷告，希望你们在对神的认识知识上能够多而又多，认识方面，还有竭力的来服侍奉献。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神所期望的。那旧约圣经里面呢，刚才讲了那个现在读的阿哈瓦的那个词啊，其实严格来说还不是特别准确的可以对应阿嘎佩。什么原因呢？这两个词哈，前面那一个就是可以读作阿哈瓦的那个词，后面那个是阿嘎佩，这样读起来大家比较容易记一点啊。那为什么我们刚才看到那个翻译，那个阿哈瓦最后在新约圣经里面就翻成了阿嘎佩呢？是因为在历史上面有过一段时期，就是从亚历山大控制了整个中东地区之后，那在那个地区呢就开始以希腊文为主要语言，作为商业沟通，作为文学的交流。然后那个时候呢，懂希伯来文的人就越来越少了，因此呢大概在公元前第四世纪到第一世纪的这段时间里面，就有一批学者，他们把圣经的希伯来文翻成了希腊文。这个一般来讲呢，我们叫做 LXX 版本，或者叫七十世译本。传说有72个学者，他们在不同的地方拿了旧约圣经做了翻译，翻译以后拿到一起看的时候，发现非常非常相似啊，他们认为这个是圣灵的工作。当然也有些不太相信这一点，是他们可能有组织，但实际上呢几个世纪的时间哈，这些人没有完全走在一起做了这样一个工作，也是非常稀奇了。那在七十四本里边呢，就把这个阿哈瓦这个词翻成了阿嘎佩。但实际上呢，在圣经里面有另外一个词，就是我们现在能够看到右边的那个希伯来文，这个词呢叫 hazat。 它其实是这样的，在词义上面是更加接近新约圣经的那个 agape 的，换句话说是更好的来描述神的爱的。这个 hazat 它的意思是什么呢？是一种立约的忠诚的爱。上帝跟我们的爱是不是这样的？是在约里边来爱我们的，他跟我们立约，立约就永不改变了。当然立约从新约来看，这是以耶稣的血来立约的，付代价的。所以严格来说，如果我们倒过来看阿嘎佩这个词呢，可以对应旧约这两个词，一个 hazat 还有一个 ahav。 比如说 我们看旧约圣经里面有一段话哈，耶利米书31章3节，耶和华向以色列显现说，我以永远的爱爱你，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。哎，细看看哈，一般来讲我们看这些不大懂的文字哈，你就认他那个模样就可以了。好像我们家孙子，我发现他还认识什么象棋上面那些字，都是看模样认出来的。我们看这个希伯来文看不来，你就看那个模样。前面那个三个，它其实呢都是 ahav。当然，希伯来文、希腊文它都有前缀、有后缀，你要把前缀拿掉，这后缀拿掉。而且希伯来文呢是从右到左的文字啊，读起来从右边第一个字母，然后往左边读的。前面他提到我以永远的爱爱你，用的是那种就是不改变的爱，强调在这里。而后面说我以慈爱吸引你，用的是 Hazad。 Hazad 这个词啊，在圣经旧约里面有一卷书特别的突出，就是何西阿书。何西阿书里边，上帝说，我以仁义、公平、慈爱、怜悯聘你归我，而且后面他说，我喜爱良善，不喜爱祭祀，喜爱认识神，胜于凡祭。他们却如亚当被约，在境内向我行事诡诈。你注意这些话，他在说什么？他说，我是以慈爱怜悯聘你来归我，好像把以色列看作是一个妻子，我把你聘来了。而且我喜爱良善，这个前面的慈爱跟后面那个良善，它的原子哈，就是它的原型都是那个 Hazad。 他强调说，我是以立约之爱在爱你，我是以这种不变的爱、忠诚的爱在爱你，而且我喜爱这样的爱。我不喜欢祭祀，就是你献很多东西给我。很多人以为说，在神面前哈，那我们做什么呢？我们就献一点东西吧，烧个香啊，献一点物啊。其实那是异邦宗教的一个特点，拜假神的都会这样的，献点给你，许个愿怎么样，然后再我做点什么。但这里神所强调的呢，是我以这种不变的约的爱来爱你，我以忠诚的爱爱你。就好像一个丈夫对自己的妻子说，我要一生爱你，爱你到底，向你忠诚，是这样在表达的。然后他后面的话也是，我喜爱良善，中文翻成良善哈，其实也是那个词，我喜爱这样的忠诚，我不喜爱祭祀。你不要把祭物拿来献给神，又献给各种各样的偶像。我希望你单一，我希望你忠诚，这就是上帝在这里所表达的。而且你看后面的话，他们却如亚当被约。那个 Hazad 那一个词跟被约正好是对立的。以色列人怎么被立了？就是去拜各样的偶像，就是去依靠各种各样外邦的神，让上帝的心里会痛的，会难过的。而何西阿书这卷书呢，又非常特别的来表达了这种的爱。我跟大家快快的来看一下何西阿书里面的一些特点，来看一下 Hazad 这一个希伯来词。何西阿书呢，第一章里边就有一种非常非常特别的表达。他说，耶和华初次与何西阿说话，对他说什么呢？你去娶淫妇为妻，也收纳从淫乱所生的儿女。所以我们说，在旧约里面哈，做先知真的不容易啊。 上帝往往让先知去做一些很痛苦的事情啊，比如说你叫以赛亚赤身露体行走，叫以西结去吃那个粪烤的食物，这个也是够苦的了。以西结，你去娶个淫妇，我们这里弟兄很多哈，有没有喜欢淫妇的？上帝说你去娶淫妇为妻，也收纳从淫乱所生的儿女。而在那个时代，整个大环境是什么呢？何西阿书里面告诉我们说，那个是当乌西亚、约坦、亚哈斯、西西家做犹大王的那段时间，在南国犹大四个王基本上属于后期的了。而在北国呢，是有约阿斯的儿子叫做耶罗波安的做以色列王，这个是第二代的耶罗波安，我们把它叫做耶罗波安二世。耶罗波安二世把北国以色列打造成一个非常强大的经济体，让北国的繁荣走向顶峰，就是那么一个时代。强调这一点，所以让大家看何西阿的时代跟我们今天的时代很像，是不是？大家都在搞经济，大家都在挣钱，国家好像越来越繁荣，但是上帝的眼中这个国家不对了，这个国家的人都在拜偶像了，这个国家的人不再敬畏耶和华。所以他让何西阿去娶一个淫妇，然后从他去收那些淫乱而生的儿女，可见这个妇人她生的儿女谁知道怎么回事。于是呢，何西阿就去娶了一个叫做狄拉英的女儿，叫做歌蔑的为妻。结果呢，这个女人就怀孕了，先给她生了一个儿子。耶和华对何西阿说，给他起名叫耶斯列，因为再过片时，我必讨耶户家在耶斯列杀人流血的罪，也必使以色列家的国灭绝。给他起名叫耶斯列，耶斯列是大平原了，在以色列最富饶的平原地区就是耶斯列了。曾经以色列几代君王都在那个地方发家兴起，而这个时候神对何西阿说，你养的第一个儿子就叫耶斯列，提醒我要追讨耶户家。好，耶户也是前面做过以色列王的，他是透过政变来做王的，要寻讨他杀人流血的罪。再往后呢，说歌蔑又怀孕生了一个女儿，于是耶和华对何西阿说，给他起名叫罗路哈玛，那个意思就是不蒙怜悯，因为我不再怜悯以色列家。这个女儿出生以后，借着这个不蒙怜悯，上帝在宣告我不再怜悯这个国家了。名字是用来叫的，你可以想象哈，这个先知叫他的女儿的时候，就是叫出不蒙怜悯，不蒙怜悯，一种警示啊。然后在后面说，歌蔑给这个罗路哈玛断奶以后，又怀孕生了一个儿子。耶和华说，给他起名叫罗阿米，就是非我名，不再是我的子民了。上帝用这种方法告诉以色列人，其实你们已经很危险了，审判快要来临了，你们会不蒙怜悯的，你们不再是我的民，我也不再做你的神。你可以想象，在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可能都觉得，我们现在是大国兴起啊，我们强盛，我们有钱，我们有兵，我们各方面都厉害呢。但神这样宣告，我们知道后来没过多少年，他们就真的灭国了，灭在亚述帝国的手中了。可是 上帝在宣告这样审判的过程中间，他还再一次的去宣告，我会怜悯。前面说不蒙怜悯，后面再宣告说我会怜悯。接下来看何西阿书，到了第二章的地方，他说后来我必劝导他，对他说安慰的话，他必在那里应声，或者叫在那里唱歌，与幼年的日子一样。耶和华说，那日你必称呼我医师，就是我夫的意思，不再称呼我巴利，强调那个亲密的关系。他说，我必聘你永远归我为妻，以仁义公平慈爱，慈爱这个词就是刚才说的哈哉，怜悯聘你归我，也以诚实聘你归我，你就必认识我耶和华。上帝在让审判临到之前，也宣告了将来的怜悯，将来的回归。他说到那个时候，你要再称我为我夫，到那个时候我必聘你永远为我的妻子，以我自己的仁义公平慈爱怜悯来聘你，以诚实聘你归我，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这是以西结里边所何西阿里边做的事情，并且上帝又一次的让何西阿去亲身的去演示一下。你看到第三章一到五节，耶和华对我说，这是对何西阿说的，你再去爱一个淫妇。所以这个中文圣经翻的有点让人乱哈，怎么又去找个淫妇呢？其实呢，英文的翻译比较准确，就是 Go show your love to your wife again， 再一次的向你的妻子表达出你的爱。然后后面 Though he is loved by another and is an adulteress， 虽然他是个淫妇，虽然他已经去爱别人，或者说被别人爱，你把他再带回来，你再来爱他。然后他就类比，好像以色列人虽然偏向别神，耶和华还是爱他。这是何西阿书里边我们看到那个神的爱。到这里就明白那个何西阿为什么非常对应于阿嘎佩，无条件的爱，你就爱到底。而且他要何西阿去做，然后他就用银子15个舍克勒，大麦一荷尔梅半，买他归我。先知还真的去把那个行淫的妇人又买回来了，照着神所吩咐的，也是给以色列人一个演示，尽管你们已经走到现在这种地步，我还是爱你们，最终我要让你们回来。所以后面有一个预言性的宣告，后来以色列人必归回寻求耶和华他们的神和他们的王大卫，在末后的日子必以敬畏的心归向耶和华，领受他的恩惠。这是何西阿书里边让我们看到的神的爱。而在的你再看看最后这些话，主说，以法莲啊，我可向你怎样行呢？犹大，我可向你怎么做呢？因为你们的良善 ，are that， 如同早晨的云雾，又如速散的甘露。神爱以色列人，神爱他的百姓，是永远不改变的爱。但很可惜，神的百姓爱神的爱呢，像云雾，一下就没了；像早上的甘露，转瞬就不见了。最后上帝话再一次强调，我喜爱良善，不喜爱祭祀，喜爱认识神胜于反击。 上帝希望我们爱他，希望我们能够认识他，英文是 acknowledgement of God， 对他有认识，不是那种很盲目的说我去爱，而是认识到他的良善，认识到他的爱，认识到他在我身上所行的拯救，给我带来的祝福，饶恕我各种各样的罪恶过犯，转眼不看我所有一切的不配，宣告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，这是神的爱。当然并不是说神宣告他爱我们，对我们就没有期望。我们看到在历史上他警告以色列人，他劝勉以色列人，但是整个以色列这个国家最后还是灭亡了，因为他们没有悔改。于是这个悔改的机会就一直到了耶稣来了之后，上帝借着主耶稣，他把他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，为我们的罪献上了挽回祭，他要带领一批属于他的人回转悔改，他的意思就是回转，英文翻成 repent， 其实那个意思是回过头来，本来你已经离神而去，你全然不知，本来你心里已经冷淡，你完全自己都没有感觉，本来你的心已经追随世界，追求那些名利钱财地位等等，全然不知，在这个时候那些东西成了偶像，那些东西成了你敬拜的对象，成了你追求的对象。上帝在这里会像何西阿书里面一再的宣告，尽管你已经开始行淫了，尽管你已经开始离去了，我希望你回来，因为上帝的爱不改变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在今天也是一样啊，从今天开始借着这个特会，我希望弟兄姐妹能够有一个安静的时间，在神面前有一个反思，就是对应与神的那不改变的爱，旧约圣经 that， 新约圣经 agape， 他是不是也要我能够来爱他。同样的，旧约圣经里边用同样的词，我喜爱连续或者是良善，但是很可惜，以色列人的爱如同云雾，如同露珠，太短暂了。我们今天呢，以弗所的教会确实什么都还在做，但是最关键的东西不在了，爱神作为一个动机，作为一种激励，作为里面的那个动力开始找不到了。如果这些都没有，我们就成了耶稣时期那个圣殿里边的状态，什么都在做，献祭一样在献，烧香一样在烧，祷告一样会有祷告，奉献还是有很多人在奉献，但是耶稣看这个殿已经变了，已经成了贼窝了，不仅仅是那些做买卖的人，那些把神的殿变成贼窝，而是这些不信的祭司们，大祭司们，他们已经把那个地方变了。今天的教会，神要什么？今天我在神面前所献上的究竟是什么？是做一些事情而已呢？还是借着 所行所作，仅我的全心，仅我的整个的灵，仅我的意志、思想和我所有的行动，能够表达出对神的爱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你爱我们，这爱永不改变。确实我们都会说你是爱的源头，我们也经历过你的爱，体会过你的爱，尝过你爱的滋味。但是我们是多么容易忘记，多么容易远离，多么容易我行我素，多么容易只是做一些事情，却缺乏了里边向着你的爱心。求主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借着在一起的祷告，借着在一起的呼求，能够重拾失去的爱心，起初的爱心，以自己来复兴你的家，复兴你的教会，使我们在你的恩典中再次的向你归回，归回你爱的怀抱，归回你永不改变的爱。垂听我们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圣名。